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不断更新我们的主，你又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大大的喜乐。而且主，你把真理赐给我们，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基督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你的百姓，祝福讲台，使讲台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听到的时候，使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是慎思明辨，都是多多思考，就使我们所听到的真理使我们得益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就在你真理当中得着喜乐，得着力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都是讲的那个基督徒的世界观，那我们今天是要插的来讲一次教育观啊，因为前一段时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在这个教育观这方面的一些感触、一些感想，我觉得是这个有必要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一下，把一些真理原则讲清楚，使我们大家同得益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关于子女教育的，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好，稗子和麦子一起长。我们大家先打开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来读这段的比喻，就是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十三章从二十四节一直到三十节，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是借用这个比喻。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讲救恩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真理原则，我们在其中可以去借用这个比喻，让大家印象深刻。好，跟我们的子女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用起用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不必，
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用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就讲到子女教育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太注重看孩子身上的一些问题，然后想把问题解决掉，就出现了这里面类似这里面的情景，就是稗子和麦子，想薅稗子，结果可能把麦子也给伤了，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去跟大家去讲，然后希望我们大家在子女教育上面有这样的得到一个益处。而你注意这里面主人所讲的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说先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的时候然后才给他分。因为我以前也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过，因为我是原来在城市里面长大，不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我不太懂。但是跟比如说那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这个因为我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人，有的时候连韭菜和这个麦苗都分不清，是吧？所以分不清楚。那我就问了，我说这个稗子和麦子它到底有什么区别？那问了一下我们这些这个做过农活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其实稗子和麦子不好分，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些这个农民才能分得清楚，而且在幼小的时候就更难分。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教育子女的时候，以为自己能够分得清楚，能够把一些东西给他解决掉，但是反而会出现这里面说的那种伤害性的结果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先讲到这里的时候，也跟大家再去强调，就是我说这段经文，因为后面主耶稣基督有解释，他解释了说稗子，这里面稗子指的是那些灭亡之子，麦子指的是得救的人。好，所以稗子和麦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说撒败子的其实就是恶者，那么撒麦子的其实是那些传福音真理传道的人，所以这个是讲救恩的。但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来讲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清楚，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就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要有正确的儿女教育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前提，有一个正确的人论的前提。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撒败子会有效，为什么撒麦子也会有效，这里面的撒败子和撒麦子到底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魔鬼有资格有能力去创造人呢？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人都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人生出来的，没有魔鬼能够把人生出来这回事，对吧？所以魔鬼是怎么撒败子呢？他肯定是撒一些错谬的东西来拦阻人进天国，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会接受败子，接受错误的教导，同时那撒麦子呢是讲福音是讲真理，人又会去接受这些正确的这些真理呢？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明白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就是我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儿女教育上面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人要正确的认识。你对人要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就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作为亚当后裔的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从来都是人的罪性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人性是交织的，就是恩典和罪恶是并存的。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拿这个故事来做比喻呢？就大家记得，其实这个在神学家在基督徒当中一直都有一个争论，争论什么事情呢？就是争论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七节一直到第节这个二十五节，就我们罗马书七章的这个争论，就争论什么呢？这个两律相争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就讲说，这个两律相争指的是人没信之前，是保罗在讲自己没信之前。他讲什么意思？他说挣扎的这么厉害，这是不信的人才会有这种挣扎。然后呢，但是有些人说不，不是的，这段经文指的是信主之后的挣扎，因为你没有信主之前你不会有这样的挣扎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去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对人性的认识上面，对亚当后裔的认识上面你要正确。就是说我们说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良心的挣扎，其实这个结论对不对？不对。其实不信的人有没有良心的挣扎呢？有的。所以不信的人他有没有说我想做善我想做恶，他这些方面的挣扎有没有啊？也有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亚当后裔，亚当所有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强调是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一样，其实是一个大金像，但是这个大金像是掺杂的很厉害的，他的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泥半铁的。人今生其实有很多的掺杂，就是一方面他有上帝的恩典，就是有人性在里面，人的尊严，人的尊贵，人的智慧，人能力，人对善良正直的追求等等之类的，这都不是基督徒特有的，而是所有人都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同时人在人里面的话又有什么呢？又有罪，有罪性在人里面的这种挣扎，有罪性想控制人，这方面人都一直在挣扎。但是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罗马书七章我们的观点是认为说，那个罗马书七章讲的是得救之人的挣扎。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挣扎，他想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他想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他的问题在于说他离开福音去想完成这件事情，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但是我们又不否认说什么呢？不否认说连一个人不信耶稣基督他也有挣扎，只是他挣扎来挣扎去，他不会去抓福音恩典，所以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失败还是成功？弟兄姊妹，如果人不会抓福音恩典的话，他在罪，在正直和邪恶，在罪恶还是说做良善的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这个挣扎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定是失败。而我们怎么成功呢？我们是抓福音成功的，我们是抓住赦罪的福音成功的，我们跟他的区别其实在这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比如说有些人误会了，说罗马书七章只有是不信的人才会这样挣扎，所以他说你信了以后就不能这样挣扎的话，有些弟兄们就软弱了。怎么软弱？就是当他进入两律相争的痛苦的时候，他说完了， 因为人家说了这段经文是不信的人才会这样挣扎，我信了主就应该平安，就应该喜乐，就应该欢喜，就不会做那些不愿意的恶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软弱了。但是我们说还有另外一种软弱，就是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这种挣扎只属于基督徒，不信的人没有挣扎。这个时候他也有困惑，怎么困惑呢？有些人明明没有信耶稣，但他良心明明有挣扎。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很明确的，不信的灭亡的人的挣扎是很厉害的。那个人叫做卖主的犹大。你说犹大什么时候挣扎？犹大在前面一直谋划卖耶稣的时候都没挣扎，但是犹大把主耶稣卖了，主耶稣被抓了以后，犹大说什么话？犹大说，我流了什么人的血啊？我流了义人的血，我流了无辜人的血。哎呀，他挣扎的一塌糊涂。他那个时候再也不讲什么贪财了，他也不要贪财了。他那个时候要干嘛？他那个时候就想把这个钱怎么样子啊，还回去。但还成了没还成？没还成。为什么没还成？因为他想把这个还回去的时候，这个祭司长他们不接受。祭司长他们不接受，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祭司长不接受，但是犹大还是把那个钱丢到圣殿里面，然后怎么样子啊，上吊自杀了。挣扎不挣扎？很挣扎。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讲到对儿女教育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基督徒的儿女是不是一定，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儿女是不是一定是马上信耶稣的？是不是马上信耶稣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耶稣。你说我很虔诚，我很努力为我的儿女祷告，能不能保证他一下马上就信耶稣呢？不能。所以你这个原则认不清楚的话就麻烦了，因为你那我怎么对待我那些没有信的那些儿女呢？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可能已经孩子生了，甚至孩子挺大了才信主，那我该怎么对待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养育他呢？我该怎么教育他呢？这方面真理的原则就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这里面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提出你要对儿女有正确的教育，有我们说关于人，就是从神学上来讲的话叫做人论这块，你要有我们说有五个观点，要是我们让我们可以站立的，我们就是我把这个提出来看看大家，你们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说哪五个观点呢？第一个观点就是你要知道在今生这个世界里面，在任何人身上罪性和普遍恩典是共存的，在任何人身上就是恩典和罪是共存的，在不信之人叫做普遍恩典和罪性共存，在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是不单有普遍恩典，还有特殊恩典，还同时有罪性。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的人，还有没有罪存在？还有没有罪存在？还是我一信耶稣以后我再也没有罪了？你不再有罪债，阿们吧？你不在罪的权势之下，阿们吧？你不在罪的咒诅之下，阿们吧？但是罪的存在还有没有？有很明显的例子，圣经上面有没有例子？你自己有没有例子？有。大卫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把这个八十八给这个跟八十八行了淫乱，把八十八的妻子啊，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给害了，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事情，对不对？那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是信还是不信呢？他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了？已经信了耶稣了。包括后来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彼得软弱，然后跟那些法利赛派的那些人在一起，然后不肯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这是不是得罪主？是吧？这是不是罪的存在的确实证据？确实，这是圣经证据。我们自己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子的？你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犯罪？不是，你的罪性还存在。所以我们说，那对于，这是我们讲基督徒，对于非基督徒来讲的话，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在他身上有没有普遍恩典？比如说人性，他会不会说我喜欢爱，我喜欢光明，我想聪明一点，我希望做一个正直的人？有没有？有。但是他有没有罪性？也有。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这里面就是我说用我们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在今生我们的生命状态从来都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在我们身上有恩典也有罪性，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人论的第一个，你在教育的前提。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讲到说从恩典上面来讲的话，分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普遍恩典能不能让人得救？比如说爱别人，像我们刚才唱诗时候唱的说，如果我犯罪了我会流泪，我会痛苦，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好不好呢？一个人犯罪了以后会流泪好呢，还是犯罪了以后无所谓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流泪好，对不对？一个人就算没信耶稣，但是愿意跟人和睦， 愿意帮助别人，有爱心，好不好？好，他愿意勤奋工作，好不好？好。但是普遍恩典能不能让人得救呢？不能。就是我们讲一般意义上的善行不能带来拯救，但是一般意义就普遍恩典里面这些善行能不能给这个人自身带来益处，能不能给社会带来益处？能。对，你一定要抓住这点。为什么我讲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们强调福音，强调救恩，但是你一定小心，你不要变成说只有救恩有用，然后其他都没用了。我说不可能这样说，你不能这样说，对吧？你每天得吃饭吧，你得吃米吃面吧，对不对？你得呼吸空气，空气是属于特殊恩典还是普遍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普遍恩典，对不对？空气是普遍恩典，所以你需不需要普遍恩典？包括我们说学识知识，比如说数学语文，这是普遍恩典还是特殊恩典？普遍恩典。所以你一旦明白了普遍恩典，虽然对你得救不能导致你得救，但是好不好啊？好。你一旦明白这个，你跟你孩子教育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孩子就明白圣经就够了，什么数学语文什么课程都不要去上了，只要他明白圣经我觉得就够了，好不好？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啊？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宗教化的观点，这个不是福音。就算你嘴里面一直说的我要让我的孩子明白福音明白福音，但你这个态度是宗教化。因为普遍恩典虽然不能让人得救，但是普遍恩典对人自己还有对这个社会都有益处，阿们吧。你的孩子，你要教育你孩子的时候，普遍恩典你不能轻看的。所以我们之前讲世界观的时候才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反对有些教会太热心去做所谓的办教育，但是其实他根本没有相关的那些有资质的人，根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资金，硬办一个学校的时候，其实害了很多基督徒的孩子，把人拉进去，其实十几岁的也有，三五岁的也有，然后就那么一两个老师，你想想那会教成什么样子。反正我们教他圣经，我们跟普通的学校不一样，普通学校不会教圣经，我们就教他圣经。我说是啊，圣经其实他在教会里也可以学，但是你把他领受普遍恩典的机会给他大大拦阻了，这是不对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讲，我们说特殊恩典就是福音恩典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呢？能够给人带来救恩，能够带来赦罪的喜乐，能够带来更新，能够使人心灵得安息，阿们吧，弟兄姊妹。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特殊恩典其实它在我们里面可以产生极大的功用，包括在教育上面，教育子女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明白福音，越领受福音，越知道福音真理，我们就越有力量。这就是我们以前也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说我们得救是不是靠着对福音知识的全备认识，还是说我们对福音至少有一个什么什么程度的认识才能保证我们得救？其实你画不出来，得救就只有一个方法是信，对吧？但是你能不能说，哎呀，原来信耶稣就得永生，那福音知识不重要，重要不重要？福音知识重要，它在得救上面你不是靠知识得救，你是靠信得救。但是你对福音认识越清楚，你这个人就越有力量，你心灵越安息，你越罪得赦免，你越晓得该如何行事为人，你有得救的智慧。上帝用他的这种福音真理的智慧，让世上愚拙的人，让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让软弱的人使那些强壮的人羞愧，这就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一个结论，就是人论的结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知道，不管是普遍恩典，不管是特殊恩典，就今生而言，普遍恩典也好，特殊恩典也好，能不能把我们里面的罪性给消灭掉？我们都讲福音恩典是很厉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福音恩典是不是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可不可以解决掉罪的问题？可以。但是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呢？福音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叫做赦免，对吧？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无论是特殊恩典还是普遍恩典，在今生都不能消灭人的罪性。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儿女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你说我的儿子已经信耶稣了，他有特殊恩典了，又有普遍恩典，所以他的罪性可以被消灭掉。有一些其他人会犯的罪，在我儿子身上或者在我女儿身上绝不能犯，不可能。他如果犯了，我就怀疑他得救不得救，行不行？弟兄姊妹，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都是犯这种错误的，有不少基督徒都在这方面是站不稳的，你就会根据别人的行为说，看看看，他都做成这个样子了，他还能得救吗？是吧？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弟兄姊妹讲说，这个人原来信了，但是后来他说他不信了， 那肯定这个人不得救吧？我们说能不能说这个人一定不得救？哟，你说他后来都说不信了。我说人说不信是不是犯罪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原来说信了耶稣，其实不信是不是罪啊？不信耶稣是不是罪？
是。
哎，非基督徒不信耶稣是不是罪？
是。
是不是罪？也是罪，对不对？但是不信这个罪能不能被耶稣的血洗净？能。大家记不得有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后来又不信，在圣经上面多处记载的叫什么呀？叫彼得嘛，对不对？彼得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啊？是不是三次说我不认识那个人，我非常不认识，我非常不了解，你们说的我不知道。人家说你口音是加利利的，你口音把你出卖了。他说不不不，我还是不认识这位耶稣，是吧？能不能说他那个时候就失去了上帝的赦罪之恩呢？不能。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然也有些人很看重普遍恩典。怎么看重普遍恩典？比如说我们在讲今天是讲的基督徒的教育观，有些人觉得教育很厉害啊，真的教育很厉害。你教育一个人的时候能够帮助一个人文明不野蛮，阿们吧弟兄姊妹。一个人越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会按一般的道理来讲的话，他越能够遏制自己，能够节制自己。但是我在问，普遍恩典能不能把罪性给解决掉？不会，解决不了，真的解决不了。他不可能把人的罪性致死。所以罪性的存在在今生是不单是在基督徒身上，也在非基督徒身上，是怎么样子呢？是一直存在的。我们是靠着福音恩典脱离了罪的权势，脱离了罪的咒诅，脱离了罪的债务，但是今生我们没有脱离罪的存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脱离罪的存在不？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还会不会有罪性的问题？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了。但是那个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讲今生这个罪的存在，是哪怕你最好最好的圣徒里面依然有罪性，阿们吧。这是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在今生都不是把罪给我们彻底致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以前看过一些属灵书籍，有些书其实书名都出问题。比如说有个书名叫试探致死罪，好像给人一个印象说我们今生能把罪致死。我说没这回事儿。如果讲能够致死罪，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从信心的角度来讲，我的罪死掉了，已经被致死了，因为我跟基督已经一起钉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从信心的角度。但是从我们生命状态的角度，实际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生有没有可能把罪的问题解决掉呢？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属灵的伟人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对吧？你看挪亚刚在上帝面前献了祭，那个时候全世界就剩他们一家八口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就剩他一家八口了。但是挪亚献完祭之后，后来搞了一个葡萄园，种葡萄酿酒，结果挪亚就怎么样，喝醉酒了，醉酒了，是不是啊？不节制自己了，醉倒在地上了。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就是典型的例子。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彼得，所以圣经上面其实彼得是很可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老是瞧不起彼得，其实彼得就是我们。我们一看到彼得这么软弱跌倒，跟我一样，我也跌倒，我也软弱。彼得怎么得救，我也是怎么得救。彼得怎么安稳，我也怎么安稳，阿们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恩典能够塑造人，但是罪性也能够改变人。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讲的说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在我们今生每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恩典能不能塑造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恩典能不能改变我们？是不是只有特殊恩典能够改变我们？普遍恩典能不能改变我们？能，真的能。你看比如说有些人虽然还没有信耶稣，然后他有时候本来想做坏事，甚至有的时候他走在太阳底下，太阳光照着他，然后阳光暖洋洋的，然后一片光明，这个时候他想做坏事想做暧昧的事情的那种意念都会受到很大的遏制，有的时候甚至打消念头了，对不对？也有一些人想做坏事，但是别人根本不认识的，比如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冲着他笑一笑，很温柔或者是友好的对他表示了一个友好的态度，他有些这种作恶的念头也被遏制，对吧？这个就是恩典能够改变人。但是我们说这个怎么样子呢？罪性也能改变人，但是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得胜的。那我们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 你讲到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一个方式。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我们所教育的儿女，是不是他一直不变的？不是的，恩典在他发挥作用，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会更新，他就会成长，他就会越来越好。但是罪性在他身上喷发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很糟糕，甚至会滑落。阿门吧，弟兄姊妹，这是实际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先讲这五点，就是我们说的你在子女教育上面我们要有的一个关于对人的正确认识的前提。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你在子女教育上面会出问题，就是你错误认识了，你不知道说这个怎么正确去看待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比如说你以为说，哎，他是基督徒了，他就应该各个方面方方面面都很好，好，他不应该再犯罪，不可能，罪性一直是存在的，对不对？那同时你又知道恩典是有能力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去看到他，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普遍恩典虽然不能让人得救，但是对人有益处，对社会有益处。特殊恩典福音有能力，但是福音是赦罪，福音不是把罪治死等等的，这些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说回到我们要特别要强调讲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认清子女教育的客观事实。认清子女教育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客观事实呢？就是恩典与罪性并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先跟大家讲，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特别常常强调这一点。其实我们以前没信耶稣的时候都有强调这一点，说你观察事情要客观，分析事情要客观。听过这个说法吧，弟兄姊妹？那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不要客观了？我说这个里面的客观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你的愿望来去做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的软弱，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软弱在哪里？就是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愿望给放进去了。比如说我希望中国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你的希望，但中国是不是一定会朝着你希望的地方方向去发展？不一定。但是我们一旦把自己愿望放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出现扭曲，我们看事情就像哈哈镜一样，就看不清楚了。真的，很多人看事情都是这样，包括子女教育，这个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愿望放在孩子身上，放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希望你有没有希望呢？应不应该有希望？我问弟兄姊妹，应该有。但是你观察分析了解你的儿女教育的状况，你的儿女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愿望拿开，你要纯粹的去看客观事实。比如说这个孩子学习能力如何，阅读能力如何，运动能力如何，这个孩子是外向的呢还是内向的，他善不善于跟人交际，他喜不喜欢跟人交际，遇见一些困难挫折的时候他会怎么反应。这个你不要把你的愿望，因为你把你的愿望，比如我举刚才例子，你把你的愿望一放进去，我们当然希望孩子遇见挫折的时候勇敢有智慧解决掉，但等于不等于他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不等于。你客观去对比，你说发现同龄的孩子，比如说几个孩子，你发现也许你的孩子面对挫折的时候他表现的比别人胆怯，这个叫做客观事实，这个时候你才能想办法，对吧？但你一直你有一个愿望放在那里，因为说我的孩子很勇敢的，我的孩子有耶稣啊，所以特别勇敢，面对这些事情他不会胆怯。这个时候就是你把你的愿望放进去，你对自己的孩子的观察是错的。而你要根据事实，你发现比如说同样发生的事情，几个孩子都遇见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的孩子他会绕弯走，他会胆怯，他会退后，他不想做这件事情，就说明他遇见挫折或者遇见难题的时候，他的实际表现告诉你，这叫做客观事实，对吧？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一定要认清楚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恩典和罪性并存。恩典和罪性并存，就是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一样，你的孩子和你一样，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今生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就我们刚才讲了，不管是一般的人是还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身上都是恩典和罪性并存。罪性是什么呢？就是想做坏事。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你的人性，就是鼓励你要诚实，引导你要正直，引导你要温柔，引导你要爱，对吧？这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在这方面我们要看到，在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讲的是教育，就是特别强调说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一定会同时看到罪性和人性。 一定会同时看到罪行和人性，而且你会看到罪行和人性的发展变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五点，你要看到普遍这个恩典，普遍恩典也好，特殊恩典也好，会塑造人，会改变人，罪性也会使人发生变化。所以恩典会改变人，但是罪性也在改变人。而且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经文呢？有，圣经上面说作恶的人会越久怎么样子啊？越久越恶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行善的恩典也在我们激发，说叫恩上加恩，怎么样子啊？利上加利。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这点认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如果说有一个人身上完全没有罪性，只有纯粹的人性，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弟兄姊妹，叫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点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看你的孩子，你一不要把他当作是没有罪的天使。你说哎呀，特别小孩子，我们说小孩子特别可爱，像小天使一样，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但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不单像小天使，我们的孩子里面有没有罪性呢？也有。但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因为当孩子罪性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说完了，这个我这生的一个孩子，这肯定是不得救的呀，这是魔鬼啊！你要不要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也不要，也不要。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故事，说就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不懂这个，这是国外的故事。他一开始刚生下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起什么名字呢？给孩子起名字叫奥古斯丁阿奎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的孩子。像一个人就顶了奥古斯丁阿奎那两个，是这个基督教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啊，就这是小天使。结果孩子慢慢长大，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其实又开始调皮了，然后他们又改了，说这孩子太调皮了，然后有这个是开玩笑的说法。然后又问他现在应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应该叫撒旦别西卜。那什么意思吗？就是觉得太坏了啊，这个小孩子这么小，我没想到他这么狡猾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不明白我们讲的，说你要去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孩子在这一生当中都是罪性和恩典，或者说罪性和人性都是在他身上同时存在，一起在长。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孩子的缺点，看到孩子的弱点，看到他甚至罪性强烈的喷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心灰意冷，真的，你不要心灰意冷。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客观，我们不愿意把这些话用在我们自己孩子上。主耶稣讲的说，善人或者说义人就从他的心里面发出义来，恶人就从他里面的恶，从他心里所存的恶怎么样，就发出恶来。其实我们说，不管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因为他是人性罪性同时存在，所以他的罪性有的时候喷发出来，其实从同时存在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情况正常不正常呢？正常。我不是说罪性是正常啊，我不知道你说，哎，梁弟兄，你说了罪是正常，我从来没说罪是反常嘛。对对对，罪是反常。我是讲说一个人他又有人性又有罪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会出现罪性的表现，这个合理不合理啊？肯定是合理的，它一定会出现。我不是让你说罪是好的，罪当然不好，你明白吗？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现在吃坏东西了，肚里面有病菌了，这个人发烧正常不正常？这个人肚子不舒服，甚至躺在床上没力气，这是不是正常？因为这叫做罪人的正常，这叫做病人的正常，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真正知道说我们的儿女和我自己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有上帝恩典的罪人，他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这样子的话，当他身上有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至于崩溃，你不至于太难过，因为你知道这是在他身上一定会有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教育儿女的时候，我不指望要让我的孩子身上没有缺点没有弱点，你明白吗？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其实这一点在教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呢？你注意，我们东方社会其实都受一个人影响，但这个人给东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带来很多假冒伪善。什么人啊？孔子。孔子一直是想影响我们，我们东方社会一直以为说能够教出圣人来。孔子说我七十不逾矩，其实孔子能做到七十不逾矩吗？不可能， 不可能。所以我们这种所谓的修身齐家，好要什么平天下治国平天下的这种理想，这种要出圣人的理想，就在东方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假冒伪善。我说如果你希望对你的孩子你没有正确的认识，你希望教育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哪怕是在某些方面不出现问题，不出现弱点的话，其实你最后得来的结果，你在这方面越压压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假冒伪善，不可能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可能。你说不，我的孩子是基督徒的孩子，我们那个环境，家庭环境啊，我们怎么样的，各个方面好得不得了，我们家又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越是这样的情况其实越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没搞清楚，其实我们说你要在人论上面正确认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他是罪性和人性一起在长的，他同时存在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看见孩子身上有缺点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必崩溃，这个时候你就去祷告，你就去想办法，你就去寻求主，就是这样。甚至我们说你要清楚一点，有一些你儿女身上你看见的缺点，可能一生之久他改不了，可能一生之久他改不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有一些父母对孩子的一些缺点耿耿于怀，认为说我一定要努力帮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一定要改掉。我说要么假冒伪善，要么你最后最终失望，因为有些东西他改不了，真的有些东西他改不了，因为这个就是罪性他可怕的地方。哪怕他信了耶稣，能不能保证他一定改得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说福音有大能，对，福音有大能，福音能不能改变人？能。但是就我们刚才讲的，但是福音并没有让我们在今生就消除了罪的存在，就消除了罪性，阿们吧。因为福音是叫我们罪得赦免的，而不是让我们今生罪就不存在的。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些不应该有的那种盼望就不至于放在孩子身上，这样子就造成父母之间关，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紧张，然后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压力。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到。同时当我们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我再讲，还有一些父母，其实当你在这点上没有正确认识，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缺点是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是采取的是鸵鸟政策。什么叫掩耳盗铃？掩耳盗铃就是自己把耳朵塞住，就以为没声音，说我的孩子没有啊。你这个古代有一个叫这些花辣子国，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就是怎么样子呢？他们就是国王只听好消息不听坏消息，最后这个国就给灭掉了，这是真实的。我说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有这种正确认识的时候，帮别人告诉你说你的孩子有这方面缺点的时候，我们都会掩耳盗铃，我们说没有没有，你搞错了，我的孩子不可能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明白了这点，我再讲，其实智慧的父母他对自己的孩子的弱点缺点应该知道的更深刻呢，还是更肤浅呢？应该更深刻。你应该知道你孩子的弱点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你孩子的缺点是什么。比如你的孩子是不是胆怯，比如你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他聪明他会不会有一些狡猾，你得知道这些。知道这些，你因为你一旦是我们说你没有，你要有这样的认识，我再讲这个跟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关系。你要有这样的认识，不至于被道德主义把你控告倒的话，你必须有福音基础。比如说我是做牧师的啊，梁弟兄，如果你的儿子居然还有狡猾，你还有资格做牧师吗？可不可以？我再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可以。为什么可以啊？福音是赦罪的，你明白吗？福音是赦的，你要在福音里面有安稳的时候，你才能够不用道德主义的眼光去看自己孩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希望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好不好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在众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这个时候就有压力了，就容易假冒伪善。我们会看不见孩子的缺点，我们会不想面对孩子的缺点，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的孩子会有缺点的，真的，你的孩子会有缺点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你去了解了这些，知道了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孩子，你去看他身上的这些缺点这些弱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父母的，你反而说我应该是对我孩子的缺点是最了解的人，我最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我不应该做最后一个知道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要老师跟你讲说你的孩子啊很会讲假话，你说不可能，我的孩子怎么可能讲假话，证据都在这儿， 怎么怎么样，你才大吃一惊，那就说明你之前就我们说你分析问题的时候肯定把你的主观意愿带进去太多，以至于客观的事实你看不见，是不是？你应该其实是更了解更知道的，因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你要去需要去知道说，我一旦清楚我的孩子的弱点是什么，我一旦清楚我的孩子的缺点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对孩子的引导我就更有智慧。我们主导文里面讲说是叫我们胜过试探呢，还是叫我们说主啊求你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一旦知道自己孩子弱点是什么的时候，有些试探是孩子胜不过的，我要带他像我们以前发的灵修短信绕道而行，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本来走非利士人的地就会快点到目的地，但是上帝引导摩西他们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的时候，不是走非利士人的地，而是绕过去。为什么？上帝知道说这个时候跟非利士人征战这种试探是以色列人承受不了的，所以上帝带他们绕过去。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越清楚知道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的弱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我越知道有哪些事情我要带着他绕过去，我不避免试探，把他的罪性，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说有些人说无所谓，他反正人都有罪性嘛，不，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罪性会不会给人带来改变，会不会给人带来改变，罪会不会愈久愈恶，你把你的孩子放在试探里面他会变坏的，同意吧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你比如说一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了，你给他拉到酒吧去，拉到卡拉 OK 里面去，拉到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你说没关系，锻炼一下他行不行啊？不行的。但是一个大人，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你已经三四十岁了，你已经结婚了，你这方面有定力了，如果我有时候想去跟人朋友传福音，朋友拉我去卡拉 OK 厅怎么样子的，我自己洁身自好，但是我去传福音可不可以啊？这个可以，但孩子他，你知道他这方面软弱他不行，这个时候我得必须带他绕过去，对不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对孩子这些方面有正确的认识。同时我们说你在这方面还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你看到人的这个在这方面，我们说稗子和麦子一起长的时候，我再问大家，比如说如果有雨水浇下来浇在一块地里面，这个地里面有稗子有麦子，那么稗子和麦子是一起长的还是只是麦子会长？一起长。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比如说我们讲的说麦子成长雨水浇出来，这就是讲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人里面的罪性他会不会利用恩典去做坏事？会不会？比如说你爸爸妈妈给孩子钱，给他钱说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给钱，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你必须知道说我给钱给他，比如说让他，比如说他如果去寄宿学校了，或者中午那餐在学校吃了，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要买一点东西吃的话，我给他一点钱，这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孩子有钱等不等于他一定会把钱花在正事上？不一定，是不是？你去爱这个孩子，常常宽容他，常常包容他，常常体恤他，有没有可能孩子会利用父母的包容体恤然后给你撒谎骗取你的包容？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有。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其实最开始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就反复强调过，一种生活观是以恩典为中心的，一种生活观是以对付罪为中心的。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时候，一旦发现孩子是这样的就停下来了，我不浇水了，因为我发现麦子长，那你不浇水了麦子怎么样？我再问弟兄姊妹，麦子也旱死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话，说不要薅，因为你薅的时候可能薅错了，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停止浇水，你让它一起长。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我们的孩子当他有上帝的恩典浇灌下来的时候，因为他里面既有人性又有罪性，所以他这两样一定是一起长的，他一定是一起长的。所以我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如果你立志要教你的孩子做一个智慧人，希望他聪明一点，我们有没有父母希望孩子笨一点的？我相信没有。越聪明的孩子其实容易狡猾，承认不？真的，聪明的孩子容易狡猾也容易撒谎，同意吧？但你不要哎呀糟了，我这段这个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聪明，因为我发现他越来越狡猾了。不，你这个时候要有智慧去引导他，你要把恩典往麦子那边引还是往麦子那边引？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当然想方设法要往麦子那边引，但是你必须知道他麦子会跟着长， 你不要，你一旦明白了这个真理，你就不会为了说我不要这个麦子的情况下把麦子给伤害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说，哎，我看到我孩子会现在有点狡猾了。其实孩子越长大，其实说话就开始越多套路了，你知道吧？一两岁的孩子其实是没什么套路，反正想什么说什么。但是慢慢长大了以后，他会跟你甚至跟你玩心眼了，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让你说我还巴不得我的孩子笨一点？要不要？不要。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说仅仅是智慧会这样子。比如说，如我们做父母的，应不应该教导我们孩子做正直人？应不应该？应该。我们教导孩子做正直人的时候，你教导他做正直人，其实正在这方面，人的罪性又会出现。人的罪性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他容易自义，他也容易刻板。同意吧？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世界上面，不管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越是正直的人，越容易自义，越容易刻板，就是脑筋不灵活。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很刻板啊，不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呢？好，因为一个人追求正直，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好，但是他追求正直的时候，他就有的时候会自义。所以你一旦发现，因为孩子会，他又不像大人，有的时候父母太急着打压孩子的时候，把孩子假冒伪善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假冒伪善？说你自义。你用有基督徒那些什么，其实孩子他表现出来，甚至他自己不知道，你去打压他，他就开始装了，你知道吧？他就知道了，不行，在别人面前我应该这样表现，在爸爸面前我得表现得特别温柔，特别不那个啥。其实这是做出来的，这个对他没好处。你反而心中有数，你知道说我的孩子我教他正直，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自义，有的时候会刻板，甚至你教你的孩子正直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对一些不好的事情，他的脾气会比别人更大，承认吧，弟兄姊妹？越是正直的人，看见不正直的事情，看到邪恶的事情，看到欺负人的事情的时候，他怒气比谁都大，你信不信？真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家从小的教育，我父母教育我们都是要正直，都是要诚实，然后我们这个姐弟几个，三个，我们是三姐弟，我们其实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特别容易发火，比一般的那些相对来说在这方面教导不他们强调的那些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容易发脾气，因为我们看了觉得受不了，我们觉得这不对，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看这就是问题。但你要不要说，哎呀，为了这个缘故别教他正直了，可不可以啊？你这个时候在教育子女上面就让子女就混乱了，你知道吧？一会儿爸爸让我正直，一会儿又不让我正直，到底是让我干什么呢？你知道了这个真理原则以后，你就知道说你在教他正直的时候，因为麦子和麦子会一起长，他的自义或者他的刻板甚至他的脾气有可能会增加，那怎么办呢？还像我们刚才讲，你就注意引导，而不是要去砍掉他。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那个传道人跟主耶稣基督讲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和麦子一起长，我们要不把麦子给薅出来？主耶稣不要薅，不要好，这是很智慧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时候，因为看到了孩子身上罪性和人性一起长的时候，我们很想把他罪性给薅掉，其实有的时候就伤害到孩子，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分不清楚，有的时候是你自己你也搞错了，承认吧，弟兄姊妹。所以我才讲，我说刚才讲说，因为我们原来在城里面生活的人，我不知道，我以为麦子和麦子应该比较好分，其实人家说你们城里的人连韭菜和那个啥麦苗都分不清，更不要说，然后农村，在农村生活的人也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分得清楚麦子和麦子，而且要长到一定程度，而且最有经验的农民还是有可能把麦子和麦子搞混的，阿们吧。你也不要看的，我看透了，我知道我儿子这个表现就是骄傲或者就是狡猾啊，就是什么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说，你做父母的，我们别那么太相信自己判断，有时候你跟孩子交通交通，跟他了解了解，你会发现他心里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儿子去旁边邻居家跟邻居的小孩玩，然后玩了一下，他后来玩了一会儿他就敲门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问他，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说，哎呀，发生大事了。然后我说，啥大事啊？然后我不告诉你哈，怕你们那个啥，反正他也说不太清楚。后来我引引他，逗逗他，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告诉爸爸吧。好好好，我告诉爸爸。他趴到我耳朵上小声去讲一讲啊，咋咋咋。然后又不，然后倩文姊妹跟他讲说，那你也告诉妈妈吧。他说我不告诉妈妈。然后那后来倩文姊妹就问我了，说咋回事啊？ 他到底啥事儿？他怕我耳朵讲什么？他说这个事情啊，我怕妈妈听了太搞笑，她笑得肚子疼。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笑得肚子疼就不好了。那小孩子就是这样想的，明白吗？但是我们大人，如果你只是你没听他讲这些话的话，你会觉得哦，你这个儿子偏心是吧？爱爸爸不爱妈妈，跟爸爸讲心里的秘密，不跟妈妈讲心里的秘密。但你听他这样讲，你才知道说，其实他这样想法可能其实是蛮可笑的，因为也不一定我妻子倩文姊妹听了就会笑得肚子疼，对不对？就是对身体不好。但是他这样想了以后，他还真的很坚定，就是不跟，一直到睡前都不跟他妈妈讲。然后后来他睡觉了，倩文姊妹来问我说到底啥事儿，我跟他讲讲，我说为啥不跟我讲，我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明白吗？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他这个事情好不好呢？从他的出发点来讲是好了，但做法好不好呢？不见得嘛，是不是啊？不见得嘛。就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在我们的子女教育这方面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所以我们才强调，在普遍恩典里面有些人会讲说抓主流，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抓主流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他主流方向是朝哪里。我的孩子现在主流已经变成了狡猾呢，还是他的主流其实是智慧但是带出了狡猾？我的孩子的主流是正直然后带出了刻板自义呢，还是他已经变成非常骄傲自以为是了，为变成主流了呢？对不对？如果他主流已经变成了自以为是，甚至把谁都不放在眼里面的话，这个时候你当然要引导他，让他知道这是错的，引导他悔改，对不对？但是如果主流不是这样他带出来的话，你知道败子和麦子一定会这样长起来。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就不至为了支流，不至为了末流的事情，不至于这个舍本逐末，对不对？不至于为了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问题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知道这些。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直强调你要去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是心灵自由，对不对？心灵自由。但其实自由是不是容易带来放纵？在肉体来讲，在罪性，人的罪性来讲的话，你给自由给他，他就容易放纵，是吧？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为了不让他放纵，所以我不给他自由，我每天给他写的详详细细的，早晨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怎么样子的。我说那你就搞错了，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你应该一方面给他自由，一方面引导他，让他自己能够节制自己。比如说我跟我儿子讲的时候，因为小孩子经常会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有些这个，你看网上一些文章叫做拖延症，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小孩子有拖延症，然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做事情会慢。我怎么引导他？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他对这些有些，我跟他讲一讲这些知识什么他感兴趣，比如说枪他这个感兴趣，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子弹打出去这么有力，其实子弹后面就是那个子弹壳里面有一点火药，那个火药爆炸了然后把子弹推出去。我说如果没有枪管，如果那个子弹的那个火药不是在弹壳里面的话，你把那个火药撒出来用火柴一点，它就噗一下一烧，根本什么都推不动。为什么能推动呢？我说因为有枪管，它从枪管里面打出去，因为那个火药爆炸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很狭小的空间顺着枪管打出去，所以枪就打得准。我说你要节制你自己，把你的精力花在正确的地方上面，这样子你才会像子弹一样打出去很有力，要不然的话你就像火药撒在地上噗冒一下烟，什么都没有了。那我就这样子去引导他，让他去慢慢学会。而且你要知道说他按照他的年纪，他是慢慢学节制。你能不能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五岁的孩子像一个三十岁五十岁的人那么节制？能不能？不能的。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说，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强调，你要知道说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儿女一定是败子和麦子一起长，一定是罪性和人性同时在他里面在变化。我需要引导的是他的人性，我希望尽可能的不要让他的罪性去在这些发展的大，但是你必须知道他会一起长，你也不要太惊，不要太吃惊，不要太惊慌，是吗？真的，比如说其实我们用自己的例子就知道了，我们随着我们年龄长大，我们是不是其实比小的时候有些事情好的方面是什么？我们想事情想得多，沉稳了，阿们吧，这是好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比小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讲我们自己吧，我们是不是比小时候狡猾了，弟兄姊妹？啊，是不是啊？狡猾了。你说不，梁弟兄你不狡猾，没有，我自己知道， 你敢说你不狡猾吗？你敢说你不狡猾吗？你是不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的经验增长，全部都长在好的地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正视你自己，也正视我们的儿女，这样子我们才能正确的去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再回到我们讲的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来讲的话，他要让我们甄别这个麦子和稗子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说到末了的时候，现在不要薅。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罪在我们的孩子里面，在我们里面都有，但是对罪的这种对付，今生来讲的话，我们要不要说变成，哎呀，杨弟兄，我听你讲的福音特别得自由，特别高兴，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不用对付罪了。我说如果你这样想，你听错了。我跟你讲，我们要不要对付罪啊？我们要不要说撒谎没事啊，就赦免了吗？他继续撒，会不会这样子啊？我说撒的挺高兴，能不能这样子啊？不可能。因为罪对你有好处还是有坏处？罪对你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哎，不，哎，我撒一个谎能赚100万，撒一个谎能赚100万，对你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我再问，坏处。罪一定是有坏处的。最可怕的地方就是罪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当然强调对付罪，但是我们强调对付罪，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不犯罪，还是我们的目标是赦免呢？好，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是不犯罪还是赦免？很难，真的很难，弟兄姊妹。我们目标仅仅是赦免吗？那难道我们不是希望尽可能不犯罪？是啊，我们希望尽量不要撒谎。阿门吗？像我们刚才讲，希望我们教育孩子尽可能诚实、正直、有智慧、心灵自由、节制自己、有忍耐，这些好不好啊？好，我们希望他们这些方面多多的发展，越多越好。所以我要为他祷告，我要为我的儿女去祷告，我希望他在这些方面多多领受恩典。但是能不能做到不犯罪？做不到，因为罪性在里面。你要让他不犯罪，就是我说你就犯了孔老夫子一样的错误，所谓的培养圣人。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这个样子，其实跟孔子关系很大。中国到现在，其实我这段时间在思考，我们中国其实特别是进入20世纪，其实从欧洲开始宗教改革以后大发展以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被世界潮流推着走的，而不是说能够带一些带领性。为什么？因为跟这种思想观念其实的影响，孔老夫子那些东西的影响根深蒂固，假冒为善。越培养圣人越假冒为善，越培养圣人越假冒为善。你去看看中国历史，我们很多事情的解决，我说所以我很感慨，我们很多事情的解决，现在中国人解决事情的方法跟500年前的中国人一模一样，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手机了，有平板了，有现代的技术了，而我们很多方面的进步是被这些技术革命推着进步，而不是我们自己有主动应对能力。说不好听点，就是按照孔老夫子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应对现代化挑战的能力，我们根本应对不了，而是被现代化拖起来架起来，是被世界潮流推着走的。你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不清楚、认不清楚人的罪性，不晓得人是这么软弱的。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我们的目标根本不是培养圣人，不管是在哪个方面，经济领域也好，政治领域也好，文化领域也好，艺术领域也好，你目标不是培养圣人，你明白吗？我们真正明白。所以为什么西方会比我们先进了那么多？以前明明中国一直是排在前面，因为宗教改革以后，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人家根本不做，人家不会去做那种这种培养圣人的工作。我们的目标不是不犯罪，而是罪得赦免。人就是有问题，所以制度的设置不是为了说让一群圣人在这制度里面让它运行正常，而是这个制度的设定是为了让罪人在其中还能制度能够运行起来，一样吗？弟兄姊妹，不一样的。这个叫做能够实际操作的制度，那个叫做一个根本操作不了的制度。所以他操作一段时间他就会崩溃，操作一段时间就会崩溃。所以中国的改朝换代很频繁，但是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们按照孔老夫子所设定的那些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不切合实际的。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说，当我们真正知道、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好了， 你晓得说我们在子女教育这方面，你知道罪性和恩典他会一起在这个孩子身上去成长的时候，我要去抓主流，我要想方设法让孩子多领受恩典，让他的人性得到发挥，是吧？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前这个这是这个昨天的事情了，我们这个下雪嘛，是不是？我们下雪，然后星期二的事情，然后我们下雪，我儿子出去跟那些小朋友一起去玩，一起去玩的时候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小孩子，他们打雪仗，然后不小心把我儿子这个鼻子打流血了，那他当然很难受了，而且那几个大孩子有点欺负人那样子的，他反正他非常生气，回来就很难过，在那里哭啊，然后想念他的好朋友思齐思敏啊，怎么样子的。那这方面来讲，其实当时确实气得不得了，他当时确实气得不了，因为被欺负了。那我们在这方面我要引导他了，就是什么呢？我就引导他，我说你看，那他当时生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就是，我下次跟他们打雪仗的时候我要带一把枪，当然不是说警察的枪了，是那种玩具枪，我要在枪里面装个雪球，他们看见我有枪他们就害怕，不敢再欺负我了。我说他们欺负你是不是表明他们比较野蛮呢？他说是。我说如果你拿着枪吓得他们都不敢动了，那我说你是比他们文明还是比他们野蛮呢？他说那是也变得野蛮了，是不是？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思齐思敏跟你做好朋友啊？是不是因为他们不野蛮呢？啊，是啊，他们不野蛮，他们从来不野蛮的，我们会怎么怎么样。哎，你这个时候就把他从这个其实有一个试探让他一直生气然后让他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东西，你就把他给拉过来，拉到另外一面去了嘛，对不对？你拉到他你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些是不好的，因为这些伤害你了，你要走另外一条路，你不走这条路，对吧？就我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时候，但是我看到他的暴怒，我这个时候我也不是说在那去强压他，因为他被欺负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以前，如果按照律法主义来讲的话，你怎么会这样生气，你怎么这样，其实他这个时候你就把他压坏了，因为他已经被人家被小孩子不小心把他鼻子打流血了，他小小的，他已经又难过又伤心又受欺负，他说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安慰，但是你又需要去引导，你不能把你的安慰就变成说他把他的气给那种肉体里面的血气的那种生气给他鼓动起来了嘛，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恩典和罪性，恩典和罪在人里面并存，人性和罪性在人里面并存，败子和麦子一起成长，这是我们在子女教育这方面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所以也回到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那种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是律法化的教育方法，而正确的方法不是这样的。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子女教育的要旨。我们讲的第三点，子女教育的要旨是什么？依靠恩典的大能，依靠恩典的大能，就是败子和麦子一起长，这是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的，在地上的一生免不了的。我不是让大家在这方面，我再强调，不是让大家说的对罪对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哎好了，这是合理的，这是正常的，我接受。不，狡猾是不好的，不正直是不好的，是不是？撒谎是不好的，对不对？不聪明不智慧然后为人愚钝不好的，是吧？但你知道这些会存在，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说子女教育的要旨就是依靠恩典的大能。依靠恩典大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这个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们就导致对一些现象没有更深刻的认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所处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生来的义人？有没有？有没有一个是生来的义人？现在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生来是义人，现在在天上，我们所处这个世界其实个个都是罪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其实像圣经上面讲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口里面有灰蛇的毒气。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梁弟兄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世界连一个义人，生来的义人都没有。但是我问你，这个世界有没有美好？有没有美好？你说有啊，九寨沟、张家界，哈，瑞士的公园。我讲的不仅是这个，这叫做大自然当中美好，人当中、社会当中有没有美好？ 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相爱？有没有你看到地震的时候，妈妈为了保护孩子趴在孩子身上，然后这个消防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看到妈妈还保持那个姿势，想用最后的时还是用一个保护的姿态，有没有啊？有。包括我们之前那时候我看新闻讲的说撞车了出车祸的时候，那个爸爸拼尽最后一点的力气把自己孩子从车窗里面丢出去，然后孩子没有死，然后爸爸被撞死了，好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明明我们个个没有一个是义人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去了一个好人的地方，有坏人也有好人，是吧？那发生这些事情我是可以理解，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的，以及我们自己心灵所认识的，这个人类世界明明个个都是罪人，然后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东西，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些美好的东西从哪里来？我们说，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了，这是神学教义，也是从圣经上总结出来，叫做恩典，或者说每个人都领受的叫做普遍恩典。所以我们说，子女教育的要旨就是恩典。这个世界明明全部都是罪人，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有爱，这个世界里面有宽容，这个世界里面有体恤，这个世界里面有婚姻，有家庭，有孝敬，有互相之间的这种理解，有对真理的追求，有对正义的追求，是吧？你看到连有些人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愿意追求正义。他说像我们中国古诗里面，像文天祥啊，像这些人啊，辛弃疾啊，这些人写的那些伟大的那些诗，是不是那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他是不是都是假冒伪善的？不是，他是真心的，他是真心的。所以我讲，为什么我讲这个，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我刚才讲第一点上我先讲人论，我们有些基督徒的人论是不正确的。怎么不正确呢？比如说包括有一些信经信条，你不要把信经信条给他看得太绝对化。比如说有些信经信条讲的说，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未重生之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全然是向恶，没有向善。我说其实这个话是值得商榷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你说他所行的善能够讨上帝喜悦吗？能够使他得救吗？我说不能。但是你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目的都是全然向恶，我说你在这方面有些说得过头了，是吧？按照上帝的标准，按照律法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能否定他里面有一些动机是好的，只是他所做的，一他有的时候做不到，二就算他做到了不能让他得救，同意吧？就像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一个妈妈如果为孩子死了，能不能让他上天堂？都为孩子死了呀，为了保护孩子自己都牺牲了，能不能让他上天堂？不能。但是他保护，为了孩子牺牲了，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哦，他做的是恶事。能不能这样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教条主义，所以导致跟别人交流不了。你说这你说是恶事，你可以很坚定。所以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是坚定。一方面我们说你做再多的好事也不够你上天堂，也不许你，你也不可能靠着这些好事上天堂，阿们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人里面因为有恩典，按照你那种说法里面已经没恩典，你那个讲的人是在地狱里面的人，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是吧？在这个世界的人，上帝的恩典没能力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生来就是罪人。但这个世界里面，就算在人类社会里面，其实在人类社会里面感动人的东西比在大自然的里面的那些还要多得多。你真的去观察，你不要以为说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是很狭隘的。他说不，那些只要那些人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些人不会做任何好事的，所以我不让我的孩子跟那些不信的人交往，免得学坏了，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上帝的普遍恩典何在？这个世界其实按照你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是地狱，这个世界不是地狱呢，弟兄姊妹。恩典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你越认识人的罪性是何等的凶猛，何等的可怕，何等的狡诈，你就越知道恩典的能力是多么大。 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时候我看过一个照片，一个照片是拍一个灯塔的照片，说是法国的一个灯塔，说那个大风大浪，那个浪大到一个地步，哗就打到那个灯塔，已经打到半这个那个腰部了，然后又上面还有人守着。我说你看到那个浪那么大你就知道，然后那个浪拍来拍去，灯塔还在那里，就说明灯塔够不够牢固，肯定不是中国的豆腐渣，阿们吧，中国的豆腐渣的话早拍完了，是不是、啊、这个卡车在上面过一下都掉下去了，还得国家奖的都会掉下去，人家这些那么大的浪。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到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生来不是罪人的，但是这个世界在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这是什么？恩典，恩典，你看见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是讲的一般的普遍恩典。特殊恩典呢，我们基督徒明明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但是因为信了福音，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我们明明还有软弱，但是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明明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舍己的爱去爱上帝，去爱我们的弟兄，这是不是恩典的大能，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的大能。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恩典特别有能力。我相信恩典的能力，虽然普遍恩典不能让人得救，但是普遍恩典也胜过罪。我再讲一遍，普遍恩典虽然不能让人得救，但是普遍恩典也胜过罪。因为人能够，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之间能够相爱，是不是普遍恩典？弟兄姊妹，按照他的罪性要不要相爱？按照他罪性，应该是该隐说的话，该隐说我岂是看着我弟兄的，我就不需要爱他，对吧？你看到人多么可怕，但是人会爱自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为孩子舍命，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为什么？这就是普遍恩典的能力。普遍恩典能力胜过了他的自私，同意吧？但是能不能让他得救？普遍恩典不能让他得救，只有特殊恩典福音能够让人得救。你得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看教育，我们要有成功的教育，我们要有正确的教育，子女教育的要旨，我们就说依靠恩典的大能，或者说我们说成功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你要能够有成功的对儿女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我在讲为什么我强调这点，你注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什么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为什么强调说成功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弟兄姊妹，律法我们可以丢开不要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是非善恶，是让我们知错的，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阿们吧。但是如果你仅仅有律法，你的教育一定是失败的。哪怕你对律法的理解，你对是非的理解全然是正确的，依然是失败。因为就像奥古斯丁总结那样说，律法是发命令的，什么给我们供给我们遵行呢？恩典给我们能力遵行，你明白吗？所以你仅仅告诉孩子说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是对的，怎么样，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成功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你一定要用恩典去引导。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特别是因为即便亚当夏娃没堕落，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亚当夏娃没堕落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领受恩典的？亚当夏娃没堕落的时候领受恩典不领受恩典？还是说亚当夏娃没堕落的时候不需要恩典？亚当夏娃没堕落的时候需不需要救恩？需不需要福音恩典？他们没堕落的时候不需要，但是他们需不需要恩典？需要。他们需不需要普遍恩典？需要。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其实人都需要恩典，而对我们这些已经堕落的人更需要恩典，阿们吧。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要克制它。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成功教育孩子的话，要有成功的教育，离开了恩典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你仅仅有律法没有用的，你可以告诉孩子说这样是错的，那样是对。比如我还举我刚才讲的，我告诉我儿子，我说你那种想法，说拿个枪，拿个玩具枪去吓唬那些小孩子，让那些小孩子也怕你，这是错的，是不是？但我怎么引导他呢？我说你看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是不是野蛮人呢？你的好朋友不是野蛮人呢，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野蛮人？你也不想做一个野蛮人呐、啊。然后用恩慈怜悯，然后跟他体恤他，陪伴他，因为他那天太难过了，然后回来就缩到被窝里哭。那我就在旁边，倩文姊妹在旁边，我们轮流陪他。那这个就是恩典，这个就是上帝借着我们做恩典的途径来去陪伴他，使他在恩典里面他得到一个激励，他得到一个扭转。我不做这样的野蛮人，我不做这样的人，我应该做一个不像他们那样的人。我不要做一个欺负小同学，不要做一个欺负小朋友的人，我应该做一个做一个其实诚实正直人。所以他昨天讲的我们也很欣慰，他说如果思琪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思琪就会保护我什么的。我说对啊，那你长大了你要不要保护其他小朋友啊？他说会，是吧，那就行了嘛。我就说但你如果拿了枪，你就是去吓唬其他小朋友了，那你就背道而驰了嘛。所以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如果我们的教育要成功一定是靠恩典的。但是话再说回来，弟兄姊妹，其实恩典浇灌下来的时候，稗子和麦子是不是会一起长啊？会不会恩典浇灌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稗子和麦子会一起长？会。那还要不要恩典呢？要要。而且我记得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发过一个灵修短信，就是把杂草挤走，你知道吧。人的心其实最怕的不是赖恩犯罪，人的心最怕的是荒芜。荒地是不是容易长杂草？我再问听听问。所以一个人的心被恩典充满的时候，他不会坏到哪里去。最坏的人常常是缺乏恩典的人，而不是恩典太多的人，是吧，是不是。我们以前还沙龙弟兄那时候还录过一个，我们那个醋变成甜酒，就我们说当我们遇到难处大的时候，艰难大的时候，挑战大的时候，试探大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更多的恩典。你要把一罐子醋变甜酒的话，你就要拿一大罐子什么蜂蜜给它放进去，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这个和我们的思路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受那种我说孔老夫子的那些错误观念影响很厉害，我们经常甚至会用错人啊，包括孟子讲的这个有一定的正确，但它不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不是普世的。比如说孟子讲的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是吧。那你能不能对你那3岁5岁的孩子也是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我们以为这样子会把他带好，我们说不是的。你真正去看正确的教育方式，他小的时候软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呵护的时候，等他呵护慢慢成长了，刚强壮大起来了，他能够经历一些试炼，能够承受得了，而且是照着他的程度，然后再壮一些，能够承受的压力更大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举身体的例子就特别清楚，小孩子一生出来你能不能拿杠铃压他？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你说每天压一压，我的孩子将来特别壮，你给他压死了，是不是？你甚至会把他压残疾了，对不对？你搞错了。那个时候你要天天温柔呵护他，然后他慢慢成长，骨头慢慢更结实了，肌肉慢慢长出来了，力气慢慢大了，这个时候他能拿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能抓的东西越来越重，慢慢他能承受的越来越重，这叫做恩典。真的，这叫做恩典。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旦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其实你如果担心自己孩子里面罪性的发展，你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什么？你更需要的是恩典，包括你自己，你明白吗？就像我刚才讲，比如说你要教孩子智慧，他容易狡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求上帝给你恩典。什么恩典？给你这个做爸爸或者做妈妈有智慧的恩典，我能发现孩子这个方面是狡猾，我怎么引导他，对不对？包括我们说你要教孩子正直，说孩子可能变自义变刻板，那么你要求上帝施恩，包括给孩子施恩，包括给你施恩，然后你怎么引导他，让他做一个正直却不刻板的人，这是不是恩典才能做到的？是。所以你不能看到败子以后，你哎呀，你看到那些什么时候你说主啊，恩典太多了，不能，现在不要恩典，给我律法。我说不，律法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说从按照我们神学划分，把上帝的作为上帝，因为上帝会不会作恶？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作恶？不会。所以从上帝对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人来讲的话，他只有两块，一块叫做普遍恩典，一块叫做特殊恩典，是吧？特殊恩典就是救恩， 那么我们说律法其实应该归在哪一块呢？律法是应该归在特殊恩典里面还是普遍恩典里面去？其实归到普遍恩典里面去。所以律法能够给人是非之心，让人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所以你不要教你的孩子是非不分呐，弟兄姊妹，你不要变成你的孩子做错事情了无所谓，不，你要告诉他这是对的，这是错的，那样做是不对的，狡猾是不对的，刻板是不对的，是不是自义是不对的，是不是你要教他这些狡猾这些等等这些东西，这是不好的，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不好的。然后我还要求上帝给我恩典，我怎么把他引导，让他麦子长得越多越好，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子女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你要让儿女的教育要有得到益处的话，你要知道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三点，一个就是我们说了你要注意人论，你要知道我们讲的人论的五个原则，你要知道说我们在今生都是罪性和人性掺杂的，你要知道普遍恩典对人有益处，但是普遍恩典并不能使人得救，特殊恩典给人很大的激励，给我们信望爱。那么特殊恩典你也不要以为特殊恩典能够代替普遍恩典，是吧？那我们也要知道普遍恩典也好特殊恩典也好，都不能把人的罪性在今生给他消灭掉，那么罪性会发展变化，然后恩典也会给人带来变化。那同时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说你要晓得说在我们基督徒在儿女教育这方面，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在这一生我们的儿女的成长上面是恩典和罪是并行一起长的，你要清楚看见这些，你就不至于错误判断。那第三点我们刚才讲了说你要做成功的教育是恩典的教育，你要去知道这些。那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希望下次跟大家再继续去分享，把这方面的一些真理的原则能够跟大家分享清楚，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父，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主，你是在我们身上不断施下恩典的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恩典的大能，也让我们去晓得正确去认识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儿女，特别是我们正在教育的这些小孩子。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福音真理当中合一去看待这些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身上的缺点弱点我们能够有合一的对待。我们也不断地依靠主你的恩典的时候，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我们除了恩典，我们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成功。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你也引导你的子民，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福音真理，常常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行事为人真正有智慧。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